年。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1月3号星期四，美国称中国埋头提升核打击力量，不愿意开诚布公讨论降低核冲突风险。硅谷芯片大厂美满撤离中国研发团队，中国芯片挨打骨牌效应恐持续发酵。
在芯片领域呢，大陆没有太多的砝码，它跟贸易战不一样，贸易战的时候是可以对等的，但是美国在芯片领域这么多年，它毕竟是技术非常领先，反过来大陆是在这方面落后的，否则它也不会美国一出手就把华为卡得死死的。所以我觉得最大问题是我们没有太多的反制。
中文推特用户讨论如何判断彻底掌控大权的习近平。美国联通会委员访问台湾，强调民主台湾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战略武器政策高级官员们指出，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展现出与美国讨论如何降低核战争风险的兴趣。北京一直就核武器问题拒绝与华盛顿对话，理由是美国拥有数量远远超过中国的核武库。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务卿贝尔星期二在大疆理事会主办的一场辩论会上说，尽管美方做出努力，美中两国仍然没有就最基本的军控问题举行对话，尽管这不包括限制核武库的规模。贝尔说，美国仅仅希望与中方就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原则进行交谈，包括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和沟通，而美国与俄罗斯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进行这样的对话。国防部负责核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约翰逊也在同一讨论上说，并不要求与中国讨论核武器数量问题，只是希望讨论安置一些护栏，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机。他还说，如果北京不愿与华盛顿直接打交道，他可以通过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原料的储备情况，以展现某种透明度，但中方已经停止这么做了，这令人担忧。白宫去年在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次通话后表示，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开始就战略稳定举行讨论。今年年初，中国和美国与另外三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发布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表示避免核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以及减少战略风险是他们的主要责任，并强调将与所有国家一道努力创造有利于促进裁军的安全环境。但是此前此后，美国政府多次呼吁中国加入美俄举行三方谈判，都遭到北京的拒绝。与此同时，美国官方核智库的报告都显示，中国近年来一直埋头迅速发展核打击能力。上个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会议中下令进一步强化战略威慑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尘埃落定。通过这次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突破了中共一系列不成文的惯例，全面掌控了中共最高权力。与此同时，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专家正在反思十年前严重误判习近平的问题，而推特中文用户也在反思，并发表了他们的不同意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专家所谓的十年前严重误判习近平的问题，主要是指当时他们认为中国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之后，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而进行政治改革则需要首先清除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其中包括宣扬政治高于一切、 中共及其领袖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中国人的生命安危，高于中国人赖以为生的经济发展。当时很多观察家和专家认为，2012年11月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从而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的习近平，应当是率领中国国人肃清毛泽东遗毒，领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未来的一个改革者，因为他本人深受毛泽东统治之害，他的正规教育在小学阶段戛然而止，他的父亲习仲勋则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打入黑牢，长期监禁，包括单独监禁，差点死在狱中。习仲勋在毛泽东死后复出，反复表示中共必须接受毛泽东打压不同意见独断专行的教训。然而随着习近平上台掌权，通过所谓的反腐败等方式集中权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而且习近平本人也毫不隐晦地宣誓，他要使中国返回毛泽东时代，返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掌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时代。为此习近平再次公开地大张旗鼓地祭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口号，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全国都要服从党的领袖，接受他习近平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观察人士指出，与此同时，习近平坚持他的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缺乏科学依据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损失惨重，破产企业不计其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陷入赤字。在习近平通过中共二十大打破一系列中共内部不成文的规则，其中包括最高层权力平衡、资历次序、年龄考量，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学者在反思他们十年前为什么会误判习近平，而推特上的中文用户对这种反思颇有意见和见解。下面选出几位推友的贴文。推友 A： 很多人误判了。谁误判了？哪里有什么很多人，其实就一个相同的源泉，这个源泉并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外，而利用起所谓的学者教授来谋取组织的影响力，误判就在此。老外该自己做点自己的研究，事情就会看到变化。推友 B 的贴文说，西方不仅是对习误判，而是对中共和整个中国的误判，换汤不换药，中国跳不出一个王朝推翻替代另一个王朝的历史，谁掌权都一样，至少下个50到100年都如此。推友 C 说，大部分国外的专家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大部分国内的民众是懵懂无知，不明就里，真正看懂他的人不多，看懂的人不说话。推友 D： 的确十年前对习近平抱过幻想，因为看他和家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父亲支持改革开放，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习近平能把改革开放更上一层楼，结果他是一个卧薪尝胆心理变态的人，可能和他在文革时期被欺负有关。推友义，习是一个弄权高手，而且善于隐忍，意志坚定，心狠手辣，他具备了一切登上皇帝的条件，唯独缺了现代文明理念。幻想不在，前瞻悲观。一位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留言的中文用户贴出《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张照片，是该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2013年1月6号，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发自北京的一篇专栏文章，其标题是《习近平是改革派》。该专栏文章的第一段写道，关于中国，我有如下预测，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重启经济改革，而且很可能在政治上进行一定的松绑。在他任期内，毛泽东的遗体将被运出天安门广场，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获得释放。后来纪思道再发表文章，明确承认自己在判断习近平的问题上错了，而且是大错。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国内外还有人认为或者希望，在习近平掌握了绝对权力， 清除了有可能阻止他行使绝对权力的人之后，他可能实行人们意想不到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推行政治开放和民主。然而，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网页上留言的中文用户当中，似乎没有人抱有这样的希望。大部分留言者都对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前途不看好。推友 A： 我全家人移民，始于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当年的那批坏人红卫兵老了，都自上而下进入了领导班子，他们所有的学识价值观都建立在那个错乱的时代，以此堆积起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所谓理想，被权力催化成了从语言到行为的文革模式，初心难忘。推友 B： 2007年他在南美的一次讲话展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我大吃一惊，这是未来的中国领导人，绝对会开倒车。时至今日，果不其然。推友 C： 就算大饥荒再来一次，十年后也是一次伟大胜利，今天都能看见的结论还需要问吗？推友 D： 这次二十大习近平大权独揽已经很明显地表示，习近平就是一个21世纪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推友 E 的推文说，我是极少数从来没有误判的人，从他搞大大那天起，我就一眼看透他，后来不断消耗就不敢骂了，我屈服了。推友 F 说，将中国再次带入灾难深渊，并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战乱的恶魔。在中文推特用户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评论西方国家观察家学者十年前误判习近平之际，德国总理肖尔茨正在准备访问北京会晤刚刚获取绝对权力的习近平，有用户哀叹西方人对中国的判断被利益或自私自利所左右。一位推友说，西方对习近平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何止误判十年，看看德国吧。这位推友说，从德国总理肖尔茨的表现来看，西方还有很多人为了一点点的私利而助纣为虐。对习近平的奇特赞美，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众多用户发表对习近平和他治下的中国的批评性意见时，也有用户提出表示赞扬性的意见，还有用户提出显然是带有幻想的赞扬，以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批评。下面选出几条推文给大家听听。推文一：专家从来都是闭门造车，根据我阅人无数的经验，十年后习近平同志已经成功把中国带领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在2023年1月被习近平同志故意整垮，中国资产阶级掌控政权，国名中国民主共和国。推文二：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不断地背弃职业操守，罔顾基本事实，肆意抹黑和妖魔化中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威胁论，导致国际上误读、误解和误判中国的声音层出不穷。推文三：十年前习近平上台之时，我们都误判了，没想到这十年习依然能完成那么多实质利民的政策，比如精准扶贫、减税、医疗和教育改革、工商流程简化、保育环保、提倡中华传统文化，每一项都动了不少特权分子的蛋糕，肯定有人痛苦不满。要推行这些利民政策，没有强大的魄力、执行和管理能力，不得罪人怎么可能做到？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由陆阳播报。美国之音将陆续就国际和中国重要的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们将把您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中。我们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和充分说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驻台湾的外交机构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11月2号宣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从星期二到星期五在台湾进行访问，这是卡尔首次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访问台湾。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表示，卡尔在访问中将与台湾方面讨论电信业务、网络安全和其他与双关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路透社说，台湾外交部没有就此发表评论，台湾国家通讯委员会也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请求其发表评论的要求。据美国新闻网站 XO 的消息，卡尔在访问期间将会见台湾国家通讯委员会、台湾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Axios 引用卡尔的话说，我作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官员，特别期待加深与台湾的合作，分享我们对网络弹性、网络通讯等问题的看法，这对我们共同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卡尔还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台湾，一个独立于中共残暴威权政府的台湾，对美国自身的繁荣至关重要。台湾的芯片业对于美国的利益和经济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尔补充道。卡尔对中国通信企业所构成的风险一向直言不讳，最近他还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封禁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他表示，只有封杀 TikTok 没有第二个选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管理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美国领地的洲际与国际通讯业务，该机构直接受美国国会监督，负责实施并执行美国通讯法律及规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硅谷芯片大厂美满公司 Marvell Technology 上个月底证实将裁撤该公司中国区的研发团队等人员，引发业界震撼。观察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对华芯片制裁的效应持续发酵并且扩大，将加剧中国芯片人才的短板，而且美中芯片战开打以来，中国一路挨打，完全没有任何砝码可以反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宇宙播报。美满电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硬盘供应商，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刚刚实现连续九季的增长，达到 15.17 亿美元，毛利率更是一举突破 51.8%， 跃居全球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排行榜的第六名。在营收前景看俏之际，美满公司在上个月底表示将在中国区进行大面积的裁员。该公司企业行销副总裁基根传给路透社的书面回复指出，在中国，我们的研发投资将聚焦在当地客户和中国市场。这次重整中，我们多个事业部门和单位宣布调整他们的全球定位战略，从而导致中国职务的裁汰。美满并没有具体说明裁员的规模。中国网媒极微网取得的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这家公司位于上海的资讯科技部门工程师团队、部分基建团队以及其他三个设计部门将被裁撤，另外位于成都的两个部门也一并裁减，这相当于多数的研发团队。美满公司的中国员工总数一度逼近千人，位于上海的国际研发中心也曾经有过800多名研发人员，是继美国总部以及以色列之外的第三大研发中心。虽然裁员人数不明，但是员工透露，美满的具体补偿方案是 N 加3，即在职 N 年补偿 N 月的工资，外加三个月工资。对此，中国网民称，这不算是非常优渥的裁员补偿。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科技霸权竞争白热化之际，美满是今年以来第三家在中国裁员的美国芯片大厂。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于今年1月解散上海储存器设计部门，总数超过100人，而德州仪器也于今年5月裁撤中国微控制部门研发团队，把研发线迁往印度。 面对这样的发展势头，三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半导体产业专家都表示，美国10月12日生效的对华芯片人才制裁，禁止美国公民或持绿卡的永久居民继续为中国的半导体厂效力，等于直接掐住了中国芯片人才短缺的软肋。加拿大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地缘政治未来学者普拉卡什表示，过去一个月以来，拜登政府积极结盟全世界围堵中国，让全球芯片大厂的高管逐渐认知到，那个可以全球自由扩张、人才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告终，尤其中国已经变成投资和人才的禁地。普拉卡什说
：“China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t a loss when it comes to American companies like Mars。”
面对像美满之类的美国公司重新调整人力结构时，中国绝对会不知所措，因为中国还没有达到像美国、英国甚至以色列一样的水准，可以培养出一样水平的芯片人才。普拉卡什总共出版了5本著作，包括新书《世界是垂直的：科技如何重塑全球化》。他说，外商科技厂在完全撤出中国之前，将采取绝缘策略，以避免受到美中两强地缘争霸的拖累。因此，未来恐怕出现骨牌效应，有更多外资芯片大厂将步上美满的后尘，也开始裁撤更多中国去的员工。普拉卡什说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because China is going to be forced to adapt。”
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因为随着全球化新秩序的出现，中国将被迫做出因应。美国公司正处于转变的临界点，未来他们将撤出中国，不再积极进军中国市场。普拉卡什说，全球半导体大厂正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因为技术和设备都依赖美国，所以被迫选边站队美国。二是太多国家都争相与中国竞争，要成为区域芯片重镇，包括欧盟、日本、韩国甚至沙特等，这因此衍生第三个难题，这些还在中国运营的外资芯片厂如何维持中国业务的获利呢？普拉卡什说
The way to do that is to build a dual track strategy。
他们将采取双轨策略来达到目标，一条轨道专为中国客户制造，另外一条轨道是为中国以外的客户制造。事实上不止双轨，未来可能是多轨，因为有太多国家，不只有中国，要自制芯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也说，美国扩大对华制裁将使得美商的中国业务量缩减，他认为这是美满裁员背后的主因。他说，中国要发展半导体，除了资金人才之外，还需要有生产设备。随着美国从芯片技术、人才和设备等多种渠道封杀中国，中国的国产芯片和人才之路都已经被一一的堵上。林宗南说，
当这些高阶的半导体人才随着中美科技战的扩大来源受限的时候，它高阶人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基础的半导体生产人才的话，它本土可以训练，不过这个仅限于比较低阶成熟的制造人才。
经济参考报曾经引述上海科技大学资讯学院教授寇西峰指出，最先进的芯片制程已经到了3到5纳米，但中国大学教材还停留在第1000倍的微米级，存在较大的滞后现象，而且多数教授都没有跟上业界的最新动态，理论和实务的差距非常之大。林宗南还说，一般而言，学校无法快速更新半导体设备，因此只能教理论，离学生进厂上线实际操作仍有一大段距离。林宗南说，
其实看学生的 quality 啦，就是说对于初步操作的熟悉，1-2年是跑不掉的。如果技术上面需要再更精熟，甚至要进一步做到研发，那时间就要更久。
中国虽然广设学科来培养芯片人才，但是从学科设置落地到人才供给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参考报引述位于上海的云秀资本董事总经理赵占祥的话说，培养一个成熟的芯片工程师需要10年时间。另外，虽然中国半导体业的人才缺口超过20万，但是这个报道也引述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徐伟称，基于待遇诱因，部分高校的微电子业毕业生中大约只有30%左右的人进入芯片行业，加剧了行业人才供给的紧张局面。位于北京的蓝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则认为，拜登政府已经从供货和人才两大面向把中国的芯片产业死死地卡住了。李芳说，
他把美国公司给中国供货的渠道给打断了，这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间接呢，对中国的人才的培养也十分不利，因为这么多年美国的芯片厂商也好，还是台湾的芯片厂商也好，在大陆建厂其实是为大陆培养了很多人才，但这样一来显然把大陆本来源源不断年轻的人才同时也断掉了。
虽然短期悲观，但是李芳认为半导体业的华人人才众多，中国的政治生态如果能一改目前的封闭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调，并且与西方和平往来，将有助于中国对外挖角或者人才回流。他认为20到30年之后，基于中国在 5G 甚至 6G 移动芯片标准上的专利和优势，也许可以翻身甚至打破美国的垄断。李芳还引述北京日报报道称，中企中科新通明年渴望绕过和商阿斯麦的光刻机，建成首条光子芯片产线的量产。他说，如果实现，美国人将控制不住大陆芯片工业，超越美国将提前。美中芯片战开打多年以来，普拉卡什说，中国至今没有能够出手反制。他担心，如果中国走极端，宣布将遵守美国禁令的芯片厂逐出中国市场，届时硅谷和华尔街的高管恐怕会大敲白宫的大门，游说拜登松绑对华禁令。位于上海的新谋研究分析师顾文军不久前也在微博发文，呼吁中国出台措施应对美国制裁，但是遭到网民的反讽。有网民留言称，写得毫无意义，能出台什么措施，还能反制裁不成？另一位网民则不看好中国的能力，他写道，博主高估小学生的能力了。对此，蓝海资本的李芳也直言，中国缺乏反制措施。对于有人提议以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作为反制措施，他则认为这是个适得其反的坏主意，正中了美方的下怀。李芳认为，在芯片领域，大陆没有太多的砝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烈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1号星期二，英国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凯恩斯在议会提出紧急质询，询问中国所谓的海外警署在英国土地上运作有什么法律依据，以及中国官员是否负责营运等等。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回应说，有关报告所指的在英国运营的中国海外警务中心相当令人关注，英国政府会认真对待。董勤达说，不会容忍非法胁迫任何人回到原居国的行为，不能接受威权国家在海外使用压迫手段引渡或是诱骗他们的公民回到原来的国家，并施加惩罚。而且正在议会审议的国家安全法案会加强英国对抗跨国压迫、骚扰及威吓能力。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今年9月发布一份报告，指中国两个省的公安部门在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包括两个在伦敦，一个在格拉斯哥。中方公安部门曾指，这些中心负责的是行政职责，包括更新中国驾驶执照，但是保护卫士组织指控他们实际的工作包括胁迫那些被怀疑公开反对中共政权的人回国。在伦敦一家名叫 All Eat App 的外卖城市公司的办公室被疑是中国海外警署的地址，这家公司由英国福建同乡联谊总会会长林瑞友营运。林瑞友以往时常出席英国保守党活动，跟不少重要政客都有合影，包括两名前首相特蕾莎梅及约翰逊。林瑞友还在中国社交媒体抖音上发布影片宣传福州公安局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该办公室一名职员对《泰晤士报》说，不清楚记者问的海外警署是什么。另有被怀疑是中国海外警署的办公地点在伦敦及格拉斯哥，他们分别是地产公司及中式酒楼。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